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候，今天景生传道为我们讲的信息主题是在店里，在家中。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有两段的经文，第一是第二章42到47，第二段是第四章32到37。请听我读出《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按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二段4章32到37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钱、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现在我们请景生传道。
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无论是在教会之中，还是在家中，主，愿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因为你召我们出来，你是为要使我们得自由，不是那种随我们心意的自由，而是主，乃是在你里面的真的自由。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愿你这样与我们的敬拜同在，带领我们下面分享的时间，愿你跨过你的仆人的有限将你自己的信息、你的信意可以传递给我们，好让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上两个周天我在家中敬拜没有过来教会我有一些新的体验就是因为平常主日在教会的时候，就每次开始之前，就我看到在场服事的弟兄姐妹要为直播预备很多的事情要为的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环境。那么当敬拜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精心的预备，我就感觉在教会里面整个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的敬拜氛围非常的好，就每一次我都非常的投入所以我一直在想应该在网上传递到弟兄姐妹面前的时候应该也是挺不错的不过上两周我在家里敬拜的时候，我发觉有一些体验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在家里太自由了发现在家里有很多可以分心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就想要不去倒个水有些时候我想去收拾一下桌面的一些小东西把它收整齐一点了。有些时候好像，手机的屏突然就亮了是不是有人在发信息等等等等有时候又会觉得没有人看着我，要不我换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坐着那样这原因明显不是在服侍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不是说我们的设备有什么没有弄好等等，而是这个空间的原因，就是这空间改变了。家里太自由，太舒服了，反而容易让我在敬拜的时候分心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 这样的一种体会啊，你们有这种体会吗？啊，其实有这个体会，很正常，你们不必去否定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家本来是一个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在家的外面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去担当一个身份和一个角色哈，那回到家里啊，我们就感觉可以把这些身份啊、角色啊都放下来，可以很自由的去跟我们的家人相处，也可以给自己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无论是东西方的文化啊，是在哪样的一种社会里面都是如此。如果你在家中都不能自由自在的话，那就算不上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吗？不能自在的表现有很多啊，可能是与家人的关系有矛盾啊，甚至是伤害或者是对立而让你很不自由，又或者是经济遇到困难啊，家里的条件有问题等等，也会让我们感觉不自由啊。不过这些其实都只是现象啊，我们的圣经对这些现象它有一种更加深入的一种解释。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在一开始它记载的是神创造世界和我们人类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故事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一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比较多的解释是着重在人犯罪的事件对我们与神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其实罪它所破坏的不仅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它也破坏一个家庭啊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在屏幕里面给大家投影一段经文，大家来看看创世纪啊三章的16-19节里面啊，里面这么写啊，他说神啊，这说话的主体是神啊，神他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后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第二段，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然后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后面又有一段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啊，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啊，那我们留意红字的三段经文啊，非常有意思。神对罪的后果的宣告其实并不是三个独立的事件，而是这三个事件是构成一个家庭关系的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讲到家庭双方的一个情感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男女的情感活动对不上，对不对？在经文里面，女方心里面的她是恋慕所以他会用各样的一种方法啊，希望对方把注意力啊放在自己的身上啊，这是女方的一种心理活动。但男方他的心理活动，他想什么？他想管辖，就是我期待对方啊做好一个家庭角色，担当好责任啊，然后各有各的空间啊，那就对男人来说是很好了。不知道大家成了家庭的这种姐妹有没有这种体会？是不是你们丈夫和妻子各自不同的心理活动？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层面啊，就是说地它不再自然的生长，而是必须人去劳苦的耕作，它才会出产，它才能满足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所以经济它成了一个 有限的东西啊，它成了一个需要你付出和有困难你才能去获得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哈。这第二个层面对家庭来说也很重要。第三个层面是一个生死的层面啊，就是说即使夫妻我们感情也不错啊，即使我们努力也可以让我们家庭经济不错啊，可以糊口生存，但夫妻终必有生离死别的一天啊，当一方离去的时候，家庭就会自然的被破坏，家中留下的另一方啊，他就要独自的去面对孤寂啊。那所以无论是从情感层面啊、经济层面，还是说生死的层面来说，家中那种完全的自由、幸福和美好都因为罪的缘故无法可以长存下去。所以从这样的一点上来说，其实神对人的救赎啊，它不仅是一个对我们个人的救恩的一个救赎，它的救赎是包含一个家庭层面的一个救赎。神的心意是他要恢复我们在家庭中真正的自由。那如果你觉得在屏幕中比较难专心听整一个讲道的话，那今天我就请你记住这一句话，神的心意是要恢复我们在家庭之中真正的自由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前五本书，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摩西五经啊，是摩西所写的。这前五本书是记载神救赎工作如何开始的五本经书。那这五本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每一本书的结尾都有希伯来文家庭这个词语。那我带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五本书里面它怎么都有家庭这个词语来作为结束。那第一个故事是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个故事，它是讲约瑟他在他的爸爸雅各去世之后，约瑟怎么照顾啊他的兄弟们和其他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约瑟对他们说啊，就是对他的弟兄们说，他就对他们弟兄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然后最后一句哈，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啊，这个眷属啊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这个眷属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家庭，家啊 ，bet 啊。神借着约瑟被卖去埃及的这件事情，他救了雅各的一家啊，让他们脱离了迦南地的饥荒啊。所以这个家庭啊，他因为神的救赎就在埃及繁盛起来哈。但我们知道，其实这并不是神他最终的一个救赎哈，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后来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兴起一位不知道约瑟的法老，对不对？要奴役这些在埃及繁盛的起来的这样的雅各的一家人啊。于是他神后来就他就用石灾去攻击法老，让他最终愿意放雅各的一家人出埃及。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里面啊，在出埃及的前夕，神就对啊，神就对他们这么说，他对摩西说啊，他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啊后面这个词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啊，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为什么圣经会把当时以色列人的状态叫做为奴之家呢？ 不只是为奴，也不是为奴之地，他就叫做为奴之家。那因为神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其实他已经把这些人看作了一个家，已经是一个血肉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点到了出埃及记的末尾，就是第四十章最后一节经文，到了末尾那里就更加清楚了。出埃及记最后一节经文他这么说的：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什么？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里是以色列全家这个短语，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去敬拜他，不仅是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更是要在敬拜里面建立一个家。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什么叫做为奴之家呢？就是你有家，但神却不是掌权的，而是人间的法老在掌权的，并且他用各样的方式让你去敬拜他，让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财产都给他，这叫做为奴之家。什么叫做以色列全家？就是神在其中掌权，全部人一同敬拜神，并且按照美善的律法彼此相待的群体，这叫做以色列全家。所以在出埃及记之中，神对家庭的救赎，它是在一个敬拜的层面之上来进行的，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主题。到了利未记，到了大家最不愿意读的一本书，我估计很少弟兄姐妹知道这本书最后一章它究竟讲的是什么内容，对不对？其实利未记它在最后一章它讲的一个叫做许愿的一个主题。那这个许愿并不是我们今天很浪漫的像流星许个心愿的这样的一个许愿。其实在利未记里面许愿的意思，它更接近我们今天讲奉献这个词语。奉献就是只是奉献的形式其实有很多种，有奉献金钱的，有奉献牲畜的，甚至利未记里面也会讲你的房屋地产都可以分别为圣，奉献给耶和华使用。那他来到最后的时候，他在二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他有这么一段经文，这里说：人将房屋又是希伯来文家这个词，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么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归他。那房屋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家的那个词，所以利未记最后一章里面的家房屋这些本来是我们人的私有财产，任何他对私有财产的奉献那个许愿那个奉献都是自愿的，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如果你一旦许愿了之后，一旦你奉献了那个东西分别为圣给了神之后它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回来怎么办呢？神他说他也给你去赎回来，只是你要在什么，你要在那固定的价值以外要加上什么，加上五分之一。那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就是其实我们私有的东西在我们愿意奉献给神的时候，那样的东西是什么？是增值了的。增值多少呢？增值20%。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种投资的回报率是那么高而且是那么固定的，而且没有增值税。所以如果你想早日财务自由的话，最好就是 投资在神国里面。所以在神在这里，他对家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是对神的子民对待他的私有财产的一个态度上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许愿的奉献，它不是一种强制的奉献，但我们愿意向神许愿，而且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物品，神就加倍的祝福他。我们劳苦得来的，就不只是我们能够糊口的私有财产那么简单，而是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果实。那如果说利未记它讲的是一个私有财产的问题的话，相对而言，民数记到了它的结尾的时候，它处理的啊是一个共有财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摩西要帮他们解决一个叫做家族分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民数记它在最后三章经文，就是34到36章。他都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宗族怎么分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在34章的13到14节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记载，他说：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拈阄给9个半支派啊，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加的支派接着宗族啊受了产业，马拉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那这个宗族原文也还是那个家那个词啊。那其实民数记最后三章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要用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它讲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摩西帮助以色列人立下一些规定，让每个宗族，就是这个大宗族，这个公共的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固定份额的产业。而且他要防止这些产业因为婚丧嫁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原因流到别的支派里面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要防止这种共有财产因为制度不公平而变得资源不平均啊。他讲的是这么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他是用他的美善的律法来救赎什么？救赎一个大家。就使得一个社会它在一个宏观的层面，它可以在一种公平的制度之下自由的生活啊。这就是民数记最后三章里面神对一个大家的一种社会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可以得蒙救赎，可以自由的生活啊。那么到了最后一本书啊，终于数到最后一本书了，到最后一本书生命记，那是摩西临终之前的遗言哈，家在这个字也在他的最后一章里面出现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一般我们看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帮你去看出来家这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生命记的34章的5到6节里面哈，这里这么记载，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啊，他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然后这里提到一个地名叫做什么？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所以如果你去圣地游的话，小心被人带去参观摩西的坟墓，要小心这点。不过我们讲回来伯皮尔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伯皮尔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一个地方，但大家应该听说过另外一个地方啊，叫做巴利皮尔啊。巴利皮尔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敬拜啊，就是第一次敬拜外邦的偶像巴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皮尔的意思是什么？皮尔那个意思它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 entrance opening 入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巴利皮尔就是以色列人进入敬拜巴利，就进入到巴利敬拜的这么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的命名是这么一个命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摩西埋葬的地方伯皮尔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伯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加贝特的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伯皮尔什么意思呢？进入家中啊 ，enter into the family。摩西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之后，虽然他自己肉身不能亲自的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啊，但他的归属是什么？是一个家，是神的家中。摩西其实他的归属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归属。在罪里面人人都有一死，死亡是每个家庭他不能逃避一个命运，但在神里面死亡其实是回到神的家中，在家中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是神他在生命记里面他对家这个主题的救赎，就是说即使我们会经历死亡，但我们最终仍会回到他的家中里面。但旧约圣经它不仅仅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就是对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其实旧约圣经它在接下来它会继续扩展关于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在这里也选了一段经文，是在大卫王时期它发生的一段经文。在大卫当王的时候，他跟神之间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哈。那这段对话呢，它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的。那这个对话它是这样的，那王就是大卫了，就是大卫王。王自己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先到这里啊，大家看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用红字的标出的那些中文翻译，包括宫啊、殿宇啊这两个词，其实它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用家的这个词啊，用家的这样的一个字。大卫自己住在家中很舒服，但他顾念神，想给神的约柜建一个家，就是建一个宫殿啊。我们觉得大卫好好啊，神一定很喜悦他，是不是？那神他借着先知拿单，他反问大卫一句话，他问大卫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你怎么可能给我建造一个家呢？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不对？继续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神接着这么说，他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对大卫说，不是你给我建立一个家，而是什么？而是我要给你建立一个家，让你不被仇敌扰乱，在这个家中可以有自由啊！不仅如此，神还要让大卫的家是什么？是可以继承的， 是可以一直延续的。这个家到了大卫的后裔里面啊，就是大卫的后裔还会给神建造一个殿宇啊，他甚至能够让大卫的家和国永远建立下去啊。那大家想一想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神究竟是应许大卫的哪个后裔能够给神建造一个家啊？是所罗门和他的殿宇吗？显然不是，所罗门的殿宇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卫的王朝啊也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了。真正能够继承大卫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后裔啊，他要在大卫王之后大概1000年之后他才出现，其实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就是他跟犹太人有一段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哈。下面经文有吗？没有，没关系，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可能我没有放进去，漏放了一段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19-22节，他跟犹太人的一段对话。耶稣就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的这殿啊，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我用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跟犹太人对话的时候，他就其实是在告诉他们，其实神给大卫应许的那个建立的殿宇啊，那个家其实是他复活的身体，在他的复活之中，那个大卫的国才能建立到永远啊。所以只有在耶稣的复活里面，这个对大卫的家的那个永远的应许啊，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啊。那么在耶稣复活之后，其实门徒们他们是要等到5旬节的时候，他们才经历到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那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就是第二章的42-47节里面啊，我们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啊，我从44节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说他们门徒们当初怎么经历啊这个家的真实性呢？就是他们看到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啊，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大家在这里看呢，这里其实并不是说在教会之中我们要提倡一种共产主义啊，要提倡一种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平均分配按需分配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生活。这种东西它可以发生和出现，它靠的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制度的一种保障，而是唯有我们在心灵里面经历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自发的去行动去做这一切，才会自愿的把这种所谓的私有财产的这种东西我们愿意奉献给神，被他祝福，然后让这些来祝福别人。所以只有把家作为一个敬拜神的殿宇，经历这种自由之后，这一切一切才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所以这里他所提倡的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而是在一种救赎之后，我们在家中真正的自由可以被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完全的这样的一种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在。这个唯有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动工才能够出现。我们再看看第4章的 32-35节、啊、这里记载的也是一个相似的一个场景、啊、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我们看到心意是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发生在前面的，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啊、内里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啊、把所卖的价钱放在使徒脚前，按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家教会在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家的概念。这个家它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或是很多的制度保证它怎么运作，这个家里面最真切的一个事情是个人经历了圣灵的恩膏之后认识了主耶稣的救恩，而在心灵上经历了一种自由，从而可以自发性的去做这样的一种行动，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所需用的。其实我们在今天在家中的时候，我们也当思想，其实我们在家中我们是否已经经历了这种自由。对，其实家里面确实是我们应当可以在工作之余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我们想想其实有一种自由比我们的放松和我们的、自我的娱乐是更大的，那就是一种在圣灵里面所经历的一种真正的心理的自由。其实这个疫情它加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限制、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很难再到了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方、啊、可能你工作的时候你现在需要在家工作，可能在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到教会、啊、到一个殿里面可以一同的在一个公共的地方敬拜，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能把这种敬拜带到我们的家中。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这样的一种敬拜和一种我们对神的一种、经历带回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神的殿是在扩展。原来其实我们的国语堂在副堂其实也就是一个70-80平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有60多人、70多人都可以坐在里面一同敬拜。但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在家敬拜的时候，那岂不是神的灵他可以跟个人的家同在吗？对不对、啊、没准他与有些弟兄姐妹70-80平方米的家可以同在，他也可以跟有些弟兄姐妹啊200-300平方米的家同在，他也可以跟10几平方米的家同在。关键的是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种空间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会加倍祝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这是主给我们的一种自由和一种救赎。所以我想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中的敬拜我们可以跟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在殿里的敬拜一样。这种一样不是说我想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规定，我是祈求神希望神的圣灵可以给大家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自由，知道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哦、原来我可以让我的周围的环境没有噪声的话，其实是可以祝福到可能一位他在这周很需要安静和亲近神的弟兄姐妹，可以祝福得到他的心灵可以更加好的安静的经历神。可能我在、可能我在家里面我在敬拜不到处乱走的时候，我可以让一位慕道友看见到说、哦、原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这样的专注，这样的去渴望他的，让他也愿意来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种救恩。所以这一切一切都不是我想给大家一个什么规定，而是我希望 可以让大家能够经历到圣灵给大家一种心灵的自由，而去自愿性的这样的一种做。其实在我的心中，我有一个愿景，我对我们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有一个愿景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等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把所有的视频都允许打开，都允许打开视频。但这样做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家中是一个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而是我们可以能够专心的敬拜神。这种专注就好像我所说的，我不希望是对大家的一种规定和限定，而是希望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祷告，让我们这种专注是出自于一种自由，出自于一种神对我们心灵的真正的掌权，让我们的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已经救赎了我们，因为你赐下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不仅只是救赎我们个人的灵魂，主，你愿意把你的救恩扩展到我们家中的空间，扩展到这是我们的方方面面。主，我来呼求，恳求你救赎我们的家，让我们在家中经历一种真的自由，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乃是一种真正你圣灵赐下的自由，不仅只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打破这一切我们因为疫情而有的这样的一些隔阂和障碍，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敬拜，把家中都成为一个敬拜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经历你，与你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